你看见我们每次来到圣殿，我们可以进到圣殿，外邦人不行啊。外邦人那里有一个矮墙，那个是隔断的墙，叫外邦人跟以色列人中间有很大的分别，他们不能越过。所以以色列人高兴得不得，你看我们好像比别人更圣洁，他们可以进到那个范围。然后呢到了，然后你看见说他们到了那个妇人的院，他们觉得神就已经在他们隔壁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们不能够到至圣所的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只有一年一度，只有大祭司代表他们每一个人带着血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一面来讲，他们说神离开我们何等的近，我们是神的选民，但另外一方面，他们离开神是何等的远，一直等到主为我们钉十字架，那个幔子不从下面到上面，是从上面到下面，因为他身体裂开，所以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主就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那条路很清楚的，你读到25章的时候，你看不见那个幔子，幔子是等到后面才看见，讲到外面的架构的时候才看见的。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，在旧约的时候，幔子在中间，幔子是叫我们不能够亲近神，但是现在靠着主的宝血，我们能够与他亲，所以这样我们就能与主同住。现在我们就能听主的话说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。怎么住？那秘诀呢，就是这里告诉我们的，那条道路呢，也是这里所告诉我们。所以大概这样，你看见就把基本的，就是说会幕里面最重要的思想和神的心意已经告诉我们。那这样我们就已经到了27章，然后接下去的就大祭司。稀奇不稀奇？因为这几个是非常重要的重点呢、啊、这是非常重要的重点。那么然后呢，为什么讲的大祭司呢？为什么没有讲的普通的祭司？因为大祭司呢和脚前发生关系，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到什么？可以进到约柜那里，可以进到至圣所。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就是当我们讲看到这个会幕的设计的时候，讲到会幕的蓝图的时候，神是把他的心向我们打开。所以下面接着的呢，就讲到亚伦，而且讲到亚伦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他是胸怀着12块宝石，然后呢这个肩上呢也是12块宝石，然后里面还有乌林和土民。那请问大家，这什么意思？这里就给我们看，就说这个亚伦为什么提到大祭司呢？因为大祭司每次来到神面前，他不是一个人进去，他是带着12个支派进去。你怎么知道？他怀着12个支派，他肩负着12个支派。所以这幅图画是非常奇妙的图画，就是每年大祭司一年一度进到至圣所，他带着血进去不错，不过他不是一个人进去，他是代表进去的。那么虽然12个支派不能去，但是只好12个宝石去。那么这什么意思呢？每次大祭司来到神面前，他胸里抱，他怀里抱的乃是12个支派，他肩负的，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，肩负我们的重担。请记得，每次大祭司来到至圣所，他是怀着所有12个支派，也肩负着12个支派。这是地上的大祭司。圣经明明告诉我，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已经升到天上去，所以这是预表，你看见没有？我们的主啊，他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从那天开始，这个地球啊就变成外院。本来地球没有外院的，因为你只有祭坛才有外院嘛。所以当我们的主一钉十字架，你知道这个地球不再是从前的地球了。所以在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刻开始，整个的地球就变成外院。那整个的宇宙乃是神的殿，所以当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，启示录1章、2章、3章，主耶稣在圣所里。到了第4章，你看见宝座，那个宝座是在哪？是在至圣所里。所以主升天的时候，是从外院 到圣所，一直到至圣所。现在我们的主，他在天上为我们做大祭司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到，他不是一个人在那里，他是怀着所有的十二个支派，教会里面所有从大到最小，所有蒙生神的儿女都在他的怀里，也都肩负在他的肩膀上，他每天为你我代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今天他不是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但是因着大祭司为我们的代求，你想起他每次来到神面前，他是怀着我们，他是肩负着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虽然他在天上，他能为我们带到，因为他先是带着他自己的血进到天上，就是他，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刚刚被杀的羔羊。为什么是刚刚被杀？因为刚刚钉十字架，刚刚流血的，他用他自己的血来到至圣所，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那不止如此，那现在他做什么？现在他为我们带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讲到这个亚伦的衣服的时候，你不能光你说啊，这个亚伦的制服，不是，不是制服，亚伦所穿的衣服是代表亚伦做了什么。他全身的外袍是蓝的，那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，你知道说是属天的，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一定是属天的。那不止如此，别人能听见他的脚踪，普通的脚踪是看见的，但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呢，人不需要看，他可以听得见，因为他的身上有铃铛的，你怎么走别人都听得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给我们看，当一个人真的能到至圣所的时候，当然在旧约的时候亚伦可以进去，但是很清楚，今天我们靠着主，靠着主的宝血，我们也能坦然无惧地进去。那么今天我们的主在天上是为我们代祷的。那至于乌灵和土民呢，代表神的旨意。这个神到底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，以色列人他们一定要从乌灵土民就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。但有一件事你知道，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你一定要来到主的脚前。也许你来到主的脚前，结果你的乌灵土民就发亮了，一个亮一个不亮，那你知道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。所以有一件事你要记得，许多人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他不知道怎么明白神的旨意。很多年轻人呢，他因为不明白神的旨意，所以他就把圣经这么一指，他以为这就是神的旨意，然后他指到马太福音27章，犹大出去吊死了，他说这个不可能神的旨意。他合起来再翻开，再翻到另外一地方，这一回呢是路加福音第10章，你也去照样行吧。那他说这个怎么可能，这可能怎么可能神的旨意。他再把它合起来再翻开，这一回是约翰福音13章，你要做的赶快做吧。这都是圣经里面的话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说这是神的旨意吗？所以我们要帮助年轻弟兄姊妹，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？那很多人等到要选择配偶了，那赶快恶性补习一下，我要知道到底神的什么旨意。现在我要问你，爱神的旨意？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们先问一句，你爱不爱神的旨意？如果你爱神的旨意，你不在这里，你不在外院，你爱神的旨意，你一定在至圣所，你一直在神的脚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如果今天神的儿女根本也不读圣经，根本也不爱神的旨意，那么只好用乌灵土民了，就这个样，这就是碰巧，这不是神的旨意。但是在这里有一个特点是什么？大祭司每次来到神的面前，他代表全国的人要明白神的旨意。那这里有一个原则，就是他一定要来到至圣所，不来到至圣所他根本不会明白的。如果一个人他不活在神面前，他怎么会明白神的旨意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们，如果你爱护神的旨意，许多人呢他要神的旨意，因为他怕吃亏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这个姊妹啊，他以为是小鸟依人，结果回家是河东狮吼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他想，那这一辈子我要背十字架，所以他要明白神的旨意。这个当然不会明白神的旨意。一直等到你爱慕神的旨意，你来到主面前读他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 你让灯台来光照你，让神的话来供应你，结果呢，你里面发亮了，你明白，哦，这个原来是神的旨意，结果你就能够顺服。所以你看呢，这个所谓这个大祭司的制服，其实呢是一个讯息，是给我们看见说，到底人来到神面前做什么的。人来到神面前，当然大祭司乃是怀着众支派，肩负着众支派来到神的面前。那另一面，我也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，如果在教会中做领袖的，那个心肠必须是大祭司的心肠。每次你来到神面前祷告，不是一个人，你不是光想着自己的需要，你是带着全教会的需要来到神面前。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领袖，真正神所拣选的。你不是说我名字上挂是长老也好，执事也好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没有用的。一个真正爱主，一个真正领袖，大祭司当然是领袖，你每次来到神面前，你的祷告不会只想到你自己，不会只想到你全家的需要，你第一个需要一定想到全教会的，因为你是怀着全教会，你是背着肩负着众教会来到主面前。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学习。好，那么完了以后呢，现在圣经才提到香，才提到这个香坛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里的香坛呢，你会发现，所以圣灵启示的时候很有意思，他把一些归纳归类归在一起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讲到这个与主同住，当然前面重点都讲过了，我们再复说一下，有约柜，然后有陈设饼桌子，然后有灯台，然后有祭坛通祭坛，然后就大祭司，这可以说五个最大的重点。你要讲的与神同住，这个五个就有了。但是现在呢，讲完了以后，然后呢，圣灵没有漏掉香坛，当然香坛很重要，然后圣灵呢也没有漏掉这个香，因为你在香坛要烧香的。那么这个香呢不能随便做，这个香呢一定要根据这里所有的来做。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照着这个来如法炮制的话，真的照这个来做的话，这个香啊有什么特点，这个香啊它不光烧起来的时候，它会一直就冲上去的，所以这跟你的材料很有关系。那如果这个材料不对的话，那个香啊一上去还没有到天花板已经散掉了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因为香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香气希望能够达到神的宝座。那么你要达到神的宝座，一定要穿过天花板才可以，你天花板都还没有穿过就已经散掉了，这个不是好香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，那个香一定要捣得很细很细很细。然后呢，你看这些人他们在金香坛呢就能够什么，就能够在那里烧香。那请记得，这个金香坛所代表的原则是祷告的原则，那个香就是我们的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什么样的祷告能够达到天上呢？那个感觉是细腻的，那个是照着这里圣灵制作的结果。所以祷告是最容易的事，也是最难的事。你很容易就祷告了，但是弟兄姊妹，问题在这里，你的祷告有没有达到天上，神有没有听见？很多的祷告连天花板都没有到，所以神怎么听得见？这是我用比方来说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亲近神的生活有一个很重要的生活，就是祷告的生活。而且不要忘记啊，这个金香坛是紧贴着什么？紧贴着幔子，而幔子的背后是什么？幔子的背后就是约柜。记不记得撒加利亚的故事？你读路加福音，不是撒加利亚不是祭司吗？你记得他故事吗？他不是要祷告，那他祷告是所有的众百姓都在那祷告吗？然后呢，天使就告诉他，神听了你祷告，那么你要生个儿，他本来没有儿子，要得着儿子。所以普通啊，你读那段圣经，你在想说，哎，这个谁啊，这个撒加利亚大概要儿想儿子。